我们今天呢继续讲一合相分第三十啊，这一品经呢，它有几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啊，它告诉我们呢，就是，哎，这个把它打开大一点，吹的我能够吹到我才可以。哎，今天我们这个讲《金刚经》哈，这个第三十，这个一合相哈，一合相分呢、啊，那么第三十这一品经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是很容易就可以了解的，那就是它告诉我们，这世间的一切哈，人生的一切现象哈，只是一合之理啊，因缘所生，就是只是一个因缘所生的一个现象而已啊，就是一合，是因缘合合而产生的啊。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说不是真正的实有啊，那么不是任何一个东西不是本来就是具足而存在的，不是这样子的。你今天看了在这里供佛的花啊，那这叫太阳花吧，这个花啊，这个你看它是这个实实在在有的，可是几天前可没有长出来哦，可是再过几天以后它就枯掉了，枯掉的东西再过几天它连枯掉的东西也没有，也溶解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台湾呢，在卫星上照下来，那比起大陆要亮得多，那个耗电量以及那个电灯哈的亮度，在整个夜间哈，从卫星上照下来亮得多啊。可是昨天晚上就比他们更不亮了，为什么？因为来一个大停电的时候就不亮了。我们在《金刚经》里头，他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要破相，就是所有你身上所有的你的名望、你的名利的东西，可能就在你现在看到它有，也是因缘所生的。以后因另外一个因缘，那个东西又很快又会过去，就是这个这么一回事。我们看起来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我啊，我这就是我啊，我好像很清楚一样，就是我啊。可是到底这个我是谁？是不是这个我不断的在变？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也有时候当子女，有时候当人家的父母，有时候当乘客，有时候当司机，反正他也是不是非确定的东西。也许我们有一个我说我是高贵的，可是什么叫做高贵呢？因为高贵的东西到最后也未必就是高贵的，你带不走。佛一直在强调这一件事情的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想的说，我在这个家庭里头生活，我觉得我很受委屈，那你开始有了这个委屈的时候，你就跟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家庭的其他的人产生了一个内心里头不平衡的状况，就开始出来了。那么我们越是感觉到说别人委屈我的时候，我不断的用委屈我的这个想法去解释周边的事情，那你就会更可怜了，你会越来越可怜了。那他告诉你，那些可怜的事情以及你觉得烦恼的那些事情并不是本来存在的，之所以会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我解释它成为很可怜才产生的。这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我有时候也会这么想，我碰到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生活中有难过的时候啊。我算是很老实的人，我不会跟人家讲说我现在当老师了就没有烦恼，我跟你讲我一样跟你有烦恼。可是我当我看到有一个烦恼让我感觉到内心难过的时候，我会马上会提起一个念头， 说这个烦恼我难道要让它继续下去吗？是我要让它继续折磨我吗？那既然它只不过是因缘所生的法，而我为什么不能再起另外一个因缘，使这件事情不再那么折磨我呢？然后我会把回去做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从原有的那个点移到另外一个点，那我们称为叫平行思考，也就是水平思考。我从一个点移到另外一点，也我移了另外一个位置来看这件事情，我移了一个位置来生活，我感觉到比较好了。有时候哪一个人会说他对周边的啊，这自己的亲人和事情都不起烦恼，我如果这样的话也就不会来人间了，说真的是不是？但是你一定会有，你一旦有了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现在觉得非常烦恼，很为子女忧心，假设是这样的时候，你在忧心的时候通常是怎么样呢？是你会咬着这个忧心不放。这人真是痴哈，有时候我们讲说智能很低才叫白痴哈，但是我们为了子女的感情、夫妻的感情、恋爱的时候的感情所产生的痴，那个苦哈，那个痴，那个情痴比白痴更严重，它咬得很紧，它不会放开啊，咬住就是咬住，不会放开。那不会放开还没有关系，它会不断演绎，就坐在那里哈，发呆，然后开始哈。这样下去就会怎么样，然后又会怎么样，然后都是想消极的不好的东西一直想下去啊。你看我的小孩子最近电动玩具玩这么多，那他看将来高中就会考不取，高中考不取他将来就会做叛逆啊，做叛逆的心啊，警察抓去，警察抓就抓一关，抓一关我来去嘎嘎去给他报出来。你这么一想的时候就已经演一个悲剧电影啊，就已经演好了，那你就坐在那个地方越来越紧张，人就眼睛发直发呆哈，那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做白日梦。其实人家做白日梦哈，通常是讲说做了一点比较快乐的梦还好一点，你做的是恐怖的梦，你在写恐怖小说，就是这样啊。你看人这种一连串写下去的这种方式叫垂直思考，就是我跟着他一直垂下来，这样垂直思考。可是你开始感觉到垂直思考，觉得诶，我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这时候，那我学佛学到哪里去呢？那你就想着，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存在，我会这么多烦恼是因缘所生法，因为我就想这么多，才产生这么大的负担。你要注意，它本来并不是那么难过的。那你往旁边移一点，说不，现在不行，现在我得好好的出去。看他去做什么，我要去找个朋友也好，到书店逛逛也好，爬爬山也好，反正我要去做一件别的事情。你只要去做了以后回来心情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有一段时间不去想那件事情，再来看那件事情，那件事情本来很痛苦的事情现在也萎缩变成比较小一点了，它很自然的，你要这样去把它看清楚才可以的。一合相的意思是他告诉我们，气世间是一合相，实非啊本来就有的它的本相啊，所以因为它是一合相，是因缘所生法，所以非一合相，它不是合在那个地方永远不会变的一合相，视为一佛一合相。你看他的解释就这么说的，佛说一合相，非一合相啊。即非一合相，那是一合相。他所讲的一合相，因缘所生法这个一合相哈，不是永远都不会变的那个一合相，它是会不断变迁的一合相。它只要一变迁就不存在了，所以讲的一合相也是变迁中的。所以经文里头的重点就摆在这个地方了。啊，气世间是如此。你看哈，你说你如果跑到高一点去看。台北的四周的山到阳明山往下看，你会觉得哇，都是房子，不要到阳明山了，就到那个星光三月就可以了。往下看，哇，都是房子。他还把那个日据时代画的那张图给你做对照，那你才看起来说哦，以前看起来啊很宽阔的哈，没有屋子也不那么多的，现在通通都填满了房子了。 那你就会发现本来是没有那些房子的，现在有那些房子是因缘所生法。是什么因缘？有这么多的人要住，有那些工程师来设计，那就因缘所生法啊。要盖这些房子，就从好多的地方去运来这些钢筋啦、混凝土啦，然后就把它盖起来，就变成这个样子。那现在是一合相，是因缘所生法。可是你要注意，这个一因缘所生法的这个房子哈，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要请那个爆破的来把它爆破，然后我们要拆除掉，是不是？拆除掉以后，可能搞不好拆除了以后不再盖，为什么？因为人口都减少了，大家都不敢生了嘛，是不是？生的带小孩子太苦了，以后都只想生一个就好。人口减少了，也许就不盖那么多，也不一定。所以才是真正的一合相。那个因真正的一合相是什么？一合相是无常的一合相，是不是？是不确定的一合相。你要注意，他讲的气世间就是这个意思。我。上个礼拜我就到了香港，他们晚上带我去那个太平山上面去往下看，在路上的时候我往下看，我实在是很赞美，那个很美，从山上看下来，那个整个大楼盖那么多，很漂亮。可是我马上想到一件事情，说这个大楼如果都能把它拆掉的时候，本来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地方长得什么样子？哎，我东绕绕西绕绕，把它想一想，我说我已经看到原来它那个模样大概是长得什么样子。我相信为什么英国人当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会那么喜欢那个地方，你一定知道那个地方非常美，那么多个小岛真的很美，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现在变成这都是也是另外一种啊，这个叫成都树丛林，是灰色的另外一种丛林，可是它是因缘所生法，它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可是那个山在造山运动之前也本来不是这个样子，可能那个地方整个就是块陆地是掉下去的，然后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它也不是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气世间是如此的变化，友情世间也是这么的个变化。今天结婚了是夫妻，那以前没有结婚之前可不是啊，彼此都不认识啊。可是结了婚变夫妻，就以为说一定白头偕老吗？不一定，结了婚未必是白头偕老，有时候还没有白头就已经两个人拆伙了。有的人要偕老的时候还不见得同时老，对不对？有的人先走，有的人后走，都不一定。那好，那这个婚姻，这个婚姻的感情也是一样，因缘所生法只有那一段，而且是变动不居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想说哦，这个婚姻就一定是这样才叫做婚姻。如果你把它想象成说婚姻一定要这样过才叫做婚姻，这样才叫做正常的家庭的时候，那这个社会的变迁，这个人是活的，必须要上班，必须有各种东西的变化。你现在开始要去面对这个变化的时候，你的扭力就会很大，就会觉得非常痛苦，就开始来了。所以情本身要注意，它也是有一点要注意到，就一合相的情，但是它也是变化的，那才是真正的一合相，你要认清。所以是短暂中，但是我们也知道它是变化的，因缘所生法中我们也是变化的，那只有正觉世间呢，它才是清净法身。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法身，就是你真正的自己，那个真正的自己是没有烦恼没有障碍，是真正般若的自己，但不是这个现象界，是你自己这个智慧型的外衣底下有一个你，它是永恒在那里，它是清净法身，永远不变的，那是清净法身。在经里头它告诉我们是如此的。那我们来先把这品经的经文我们把它看一次，把它念一次。你看它是须菩提，若善男子啊，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啊，遂为围城，于欲云何？是为城众，宁为多否？那西菩提啊，啊，这个如果啊，这个，我们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啊，那么把它遂为城，把它念作乎？不要讲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只讲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把它念作乎？把它磨成粉就好了，比粉还要磨成粉，比粉还要更细，不能围成啊。 一亿银河啊，视为尘众，这样子的众生啊，因为有善男子、善女人嘛，所以这么样的众啊，这么多的众生，名为多富豪，你看是不是很多呢？悉菩提言甚多，他说对，是甚多，世尊何啊？甚多啊，世尊，他说世尊何以故？为什么呢？若是为尘众实有者，如果这个为尘众是实实在在有的话，佛即不说为尘众，所以者何？佛说为尘众，即非为尘众，是名为尘众。有这么样多的细的为尘众的数目字，无论它是代表众生也好，代表存在体也好，你把它变成碎为粉末的时候，这个粉末你是认为它本来就存在着这么多呢，或者是那是因为你的心意所认为它多呢？认为它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意认为它多然后才多的，而不是它本来就多的。那它之所以磨成碎为什么，一定有一个碎的因缘才产生这么多的这个围城的。所以莲之所以为多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因缘，也是一个应心而起的东西，而不是你本来啊，它本来就叫做多，多是你心里面啊即认为它多。它之所以这么多围城，是因为我们把它碎为围城，才有这么多的围城。所以现在所谓的围城众，并不是真的有那么多的围城众，是因为你的心所成的围城众是有这么多。那事实上那就是佛所说的围城众，一般所连围城众本身都不应该被围城众这个观念这个概念给限定住，连围城众这样子的概念都不应该被围城众这个概念被所绑住，那你才能了解什么叫做围城众，这很有意思吧？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说讲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禅家讲一的时候，这个一不应该不是被一这个观念给限定住，那个时候你去看一才是真正的一。如果你来看一切的时候，如果你是被一切的观念给限制住的时候，那么这个一切就不是那个一切。所以佛所说的一切非那个一切，所以才是一切。你看，你要知道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总是被一个东西给套住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这么看来，你今天去投资买了股票啊，我不晓得今天是涨还是跌，我不知道啊。假设今天涨了，你要注意今天的涨，这个涨了多少这件事情，你不能够说啊，你要应该说它是非涨，不是这个涨这个观念来看它，你才了解真正它的涨。那怎么说？你今天涨了，如果你没有把它卖出去，没有把它折算的时候，跟你有去把它卖出去的状况应该是不一样吧？虽然我没有在买股票，我想这点应该大家都可以懂吧？那你可以了解说，光是涨这个名词就非涨，所以才能够了解涨跌的意思，跌也非跌，所以你才真正懂得跌的道理。那么你再回去想以前 OK 我们在讲维摩诘所说经的时候，讲非男啊非女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的，讲是男非男啊，是女非女，是不是？然后才是男才是女，这个逻辑也是跟金刚经这里所谈的都是一样的，他就是怕你套在你的意识里头你跳不出来。所以我们感觉到挫败的时候，并不是在挫败的这个耻辱下，那你才真正能够看清挫败是什么，你才能够从挫败里头学到东西。所以这个时候的挫败才是佛所说的真正的挫败，这个心理上的一个转变是很大的。那所以说这个世尊， 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他所说的世界是不应该被世界这个观念给限定住的。为什么？我们以为说这个地球是一个世界，那我们已经看到地球是一个圆球这个世界来了。你能确定这个地球本来是圆的吗？你把那个水都拿掉了以后它是圆的吗？叫不然的，它不会是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形。但是你它因为有一层水包在那个地方，你才看到它是圆的。可是你不能说它是圆的，为什么？你再回到华严经以前我们讲过的，其他的香水海的世界有树形的香水海，有圆形的香水海，有弓形的香水海的世界，每一个世界的形状都不一样。你可不要把这用这个世界的观念去看所有的世界，这也是并不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那四名世界，这个时候你才看得出来那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可能会这么想，蝴蝶一定是会飞的，所有的蝴蝶都是会飞的，在空中飞，所以你会跟小孩子讲蝴蝶是在空中飞的，所以蝴蝶这个观念就进到了我们的脑子里头来，而且它飞的姿态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是上上下下的，你都已经看得出来了。但是这个蝴蝶，如果你认为蝴蝶只有这样子的话，那蝴蝶你就看不到蝴蝶的真理了。为什么？佛告诉我们，我所说的蝴蝶非蝴蝶，所以才是蝴蝶。为什么？因为有各种蝶啊，每一种蝶都不一样啊。啊，那个蝶光是台湾可能就是可能有几十种上百种吧。啊，他们的长相不一样，飞的姿势也不一样，产卵也不一样，他们啊所要吃的这个蜜花蜜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讲说所有的蝴蝶都是一样的。那你看清楚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认为啊，我很烦恼，我很歹命，然后我们就被一个歹命这件事情给绑住了，所以我们就变成歹命。其实不是，你只是在今天碰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你很多如意的事情里头，其中有一件事情有难题，其他的还是蛮如意的，可是我们就把它扩大成哇真歹命，那实在很冤枉，你其他的东西还不错，你知道吗？是不是？所以你拿一张纸出来，你给他看一看，你把它画好多个格子，你只有一个格子坏掉，并不是所有的格子都有问题呀。所以我们所说的那个格子并非格子，所以才是你看到真正那个格子，是所说的格子，应该是这样说的。若世界所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果这个社会真正有实有了，它只是因缘所生法的一合相，是暂时的，它是无常的，是一合相。那么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所以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一合相是不可说的，但凡夫啊之人贪执其事，却一直把一合相的那个东西一直认为它就是永远不变的，就是如此的。那这一品经呢，我们可能有两个地方，两个很基本的观念，我们应该去把它啊深入去了解的。第一个呢，就是透过这个因缘所生法所产生的一合相，它是无常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这个一合相是不可说的，而凡夫之人呢，却贪执啊贪着其事，就被，这是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讲佛所说的为成众即非为成众，是名为成众。佛所说的一合相即非一合相，那是名一合相。那你看看啊，我刚刚举例说台北市本来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我如果回去去看看我的老家，我也会觉得我的老家根本不是老家，不是我原来那个老家。我原来那个老家哈，那整个村子都是种莲雾树的，以前那个莲雾树都可以合抱大，两个人合抱那么大的，最大的莲雾树一季哈，那个莲雾可以采收3000多斤台斤的，不是公斤。你知道以前那个莲雾树有多大？我们爬在那上头，是爬在刚才讲的混电感观的呢， 所以有办法爬到那个山上那个顶上去去采那个莲雾的是要看身手矫健的人才爬得上去的呢，啊，所以不是像现在莲雾都把它锯得很矮啊，都是锯得很矮，甚至于只要垫着椅子，就通通可以采得到了，啊，以前不是，以前那个芭乐哈，那个芭乐树高的哈，那长得差不多两层，将近两层楼高的芭乐也有哎，啊，所以以前不懂得经营，那树就是那么大，可是那整个村子。就是那个时候迁移到宜兰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村子全部都是种莲雾，所以宜兰县最有名的只有枕头山的莲雾。后来像东山乡的莲雾树，我们那边拿过去种的。好了，那个树这么大，那么漂亮，浓荫蔽天。哎，师母还是我女朋友的时候，跟我一起到我家里去，她去看了她。他说：“哇，这树怎么这么漂亮？怎么会这么高？他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地方。可是，曾几何时，哪一个土地重划，大家通通把它砍掉，现在就一片秃秃的啦，盖了一些农舍，秃秃的一大片。我有时候这么想，砍掉那些树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他在砍。可是等到我回去的时候，已经都没有了，都砍光了。我心里在想着，有一天呢、哦，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不砍，也不必土地重划哈，就把它围起来。”你们台北、台中、台南想要来宜兰玩的话，只要进到这个村子的人，门票就是100块，对不对？这里面整个村子就是这个，就是这些东西给你看，你也可以观光果园。我看呢，比现在收成可能还好，也不一定呢。但是都砍掉了，我回去一看了以后，我会觉得，哎呀，这简直山河变色嘛！我当时很难过哎，真的很难过哎，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家已经没有了。我好难过，可是我又突然间又想起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当时会觉得很好的，那以云为假名，所以也是中道义。所以你现在必须面对它，那整个的一个村子，你必须面对它就是这个样子。树都砍光了，只剩下的是什么？只剩下的是现在种的都是矮的芭乐哈，矮的莲雾哈，不再种那么高了，已经不觉得那样那种有一种。有一种树很高哈，绿荫蔽天，有点灵气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变化嘛。那我跟你讲一个小笑话，我没有哭出来，我难过而已。可是我舅妈呢，我有看了很难过的，我到她家去，她说我再跟她讲，她跟我讲一讲以后，她哭了，她说哈。我虽然不跟你同一个村子，可是我们家的那个果园哈，现在老了也做不动了。他说他做不动了，啊，我两老做不动了，年轻人都在外头工作啊，所以也没有回去做，所以只好就是啊，就是包给人家做，就是说你一年给我一点点很少的钱，就给他做了。那他们别人来种，别人修理的，他别人种，别人修理的，就把那个果园的，就是灰桃哈，就是果园的一进去的那个地方，有两棵大很大的树，那个一棵是相思树，一棵是兰树，我听他讲好像是两棵哈。他说过去哈，只要在那里工作做完了，夏天哈，他说就会从高的地方还是走到这个灰桃哈。这个地方在那两棵树底下让你吃饭喝，啊，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去工作。他说现在给人扒去做，他说这两棵树盖的地方盖的太大片了，所以他把它砍掉了。他有一天去了，看到那两棵大树被砍掉了以后，就想到自己不能做，把这个东西包给人家，然后这两棵树没有过去的回忆，从年轻开始工作，就在那树底下的那一份阴凉跟那个勤快以后。哦，勤奋工作以后得到的那一份疏解的那一份记忆都没有了。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眼泪掉出来了，他哭起来了，他觉得完全变了。哎呀，你知道那一天我感受有多深吗？我感受有两点，一点是我们不珍惜大自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完全领略无常。所以我跟我舅妈讲，无常啊，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做得动，现在做不动。你以前年轻的时候 啊，你可以挑很重的东西，现在不行。所以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在那个大树底下，现在去的大树就没有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健康，我们现在是衰老了。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还是认真一点的。现在你最需要的还是看清楚一条路，最后要去哪里。我想你可不是要再回到那个树的回忆底下，那里去，应该是你应该很清楚，要好好念佛才对呀、啊。是不断都在变的，这因缘所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认清啊那种非确定性，我们要注意，金钱是不确定性的啊，不断在变的。所以过去我给各位念过这个问题，是虚云老和尚的这一段话：凡生梦载啊，病为去祸。在凡生梦载里头啊，你的病只有从去祸那个地方才可以把这个病给去掉啊，是不是啊？人如果懂得知病即离啊，那么这个知患即离，那么离患即绝。你要知道，人生很多的东西它是无常，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具体，其实它也很像幻影一样，你要知患即离的。可是你知道这里的时候，佛又不放心你，他又回过头来。可是那个幻影，那个你生活中所应该去面对的那个幻影，你又不能不去幻影，不去面对那个幻影，所以他又说，那才是真正的一合相。所以你看，他说是一合相，即非一合相。然后你面对的真正的一合相，你还是要好好的去对待。他是我的孩子，他是我的家庭，他是我的同胞。我应该爱护他们，我还是要好好的去过生活。我明明知道人生如影，人生如响，但是我还是要去面对他，这才是又回过头来，才是他所谓的一合相。这个所有的讲这个我们的业障哈的问题，都是需要从《金刚经》去解的，只有透过《金刚经》才能解，否则解不了。你有时候到某一个佛寺去，这佛寺里面有法师，他帮一位信众做了一个法事。他在做法事的时候呢，他送的是《金刚经》。他为什么要送这个法事呢？因为这个人的家一直停留在一个冤冤相报的一个困扰里头去，他的家里头，不断的有一些这些冤鬼之类的东西到他的家里来。可是这个法师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法师必须要替他做一个法事。那你们认为那个法事为什么会产生作用？是那个法师练的那个音韵练得很朗朗上口，所以那个这个鬼魅听到了以后都吓了半天，这样跑掉的呢？啊，糟糕，碰见起来呢？或者是你在那个地，他在你送了那部经以后，就使这个原来受苦受难折磨那个人，好像打了一剂补针一样，他得到了很好的这个舒缓的或健康的感觉。或者是什么样呢？哦，法师在精诚所至的时候，在念经的时候，他会把会感动原来来的那个鬼魅，他是请他来，然后念了这一部《金刚经》给他，告诉他你要看清楚，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一合相，所以念《金刚经》是最有用的，都是最有用的。所以你自己在家里，你不要看说小小的一部《金刚经》，你要有机会有时间，你要常练。你不信你呢？你有时候觉得心里面很烦，你拿出来练，练个几夜以后，你就会开始就会转动，你就会转动你的业识。所以你家里也练这部经，你会产生那些灵验，不是没有，是真有这么一件事情的。那么我们看 他说如来啊，说一合相，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那我们看这整个生命就是一合相，这个生命就是一合相啊。什么一合相？你明明知道这生命只是因缘所生法，我来了，我来人间，现在因缘所生法给我取一个名字叫正实言，就这样子。那我的父母亲把我带大就在这个因缘，然后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必须要接受很多的历练，那也是因缘。今天我们同聚一堂在这里共同啊来分享这个佛法的法实，那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因缘。这个因缘所生法你要看清楚，它只是即刻来一段时间就又散，又聚又散，又聚又散，就是这样。那在这个又聚又散里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样子的痛苦？为什么要感觉有这么多的烦恼？为什么不过得欢喜一点？你要过得欢喜，并不是你去追求欢喜，用什么东西来填补自己自己欢喜，而是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在决定的。你怎么看，什么样的看法就什么样子的解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佛就告诉我们了，你要看这个一合相不是永恒的一合相，所以它是非一合相，所以才叫一合相。可是你还是要回到这个一合相来干什么？你还是要去工作，要生活，要去营生，要去好好的去让你自己在这边过得好，要回到这个一合相来。所以唯识论里头才会告诉我们，你未来要去面对这个生活上调整的需要，他告诉你，片形有五，对不对？有五个东西啊，是普遍存在的，你可以去调整它的。怎么调整？那就是触、作、意、受、想、思，我们已经讲过的。你接触的环境，你接触时的第一念，你接触时的时候当时的感受在影响你。触、作、意，你注意的点是什么？你每天看自己的小孩子都要纠正他的缺点，你注意的都是缺点，小孩子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我是一个不好的，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而且他也从你那里学到一个看东西老是从消极面去看，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可是如果你也能够称赞他的好，也能够欣赏他的好，你也能够分享他的喜悦，然后他错的地方你也能够把他点出来，那他既能改过向善，而且他会觉得我还不错，但是他会觉得不错又肯改过向善，也是因缘所生法，那是作意，是不是？所以触、作、意、受是你的情绪在影响你的思考，影响你的回应，那是受啊。想是你的想法在改变你的行为，你的想法在改变你的情绪，是不是？思是你的心境在影响你的想法，影响你对一件事情的第一念，影响你的情绪，所以你的心境，所以这五个因素互相连带一起，我们说它叫片形。可是你可以调整你自己，佛已经告诉我们，你可以调整你自己，不是你，不是说那个因缘来了，你没有办法调整。我们应该这么讲，我们所面对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并不竟然一定会产生我们痛苦的感觉。那个产生痛苦的感觉或痛苦的情绪，是我们对这一件事情的看法或者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所产生的，看你怎么去解释它啊。你只要解释的都是消极的，你就会很痛苦。你只要解释的是一个比较去把它看清楚的，那你就不会那么痛苦啊。所以我们是可以调整的，并不是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是固定的，它也是非限定的啊，是无常的。正因为是无常的，我们也是可以改变的。那比如说唯识论里讲别境，别境就是一个特别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别境，你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别境。虽然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但是它是一个特别的遭遇，特别的人生，特别的生命。你跟他不一样，他跟我也不一样，是彼此不一样，都是一个特别的，他是别境。可是彼此之间是一个别境，那我们就要清楚，佛还是告诉我们有五样东西，他们也都属于别境，可是这五样东西呢却影响着你的别境很大。 那什么东西呢？他就告诉你，欲在影响你的别境，圣解在影响你的别境，啊，念、定、慧五个东西。欲就是你的目标，你希望，你内心里头抱的期待是什么？它在影响你，是不是？圣解是你对某些事情的基本观念是什么？你的信念是什么？你拿这个东西来解释你所遭遇到的事情，那是信解，圣解。啊，念是你脑子里头所装的知识，你所装的一些资讯，它在影响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以及你对事情的回应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是念。定是你内心里的稳定的状况，在影响我们每一个环境的适应，那是定。慧是我弹性思考，有创意，这件本身这件事情也在影响我们每平常的生活。可是这五个因素里头，并不表示说每一个行为里头都有这五个因素，所以它不属于片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骂人家，我们没有智慧，所以可见智慧不是片行，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无缘无故的就不晓得怎么样，就点点去讲地界了呀，那一个人就误会。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么不三不四摸人家一下？其实你说我没有啊，我只是。过去就给地解的安那里啊，可是他没有圣解，可是他却有一个行为在，有其他的行为在那里，所以圣解未必是骗行，啊，所以五个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为了要解释这个，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你为了要去面对你所生活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借用骗行的力量来调整自己，那就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处境。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可以改变你的情绪，可以改变你当时的这个遭遇，这是可以改变的。可是你也可以使每一个各个不同的你的人，你不同的人生啊，每一个人一个不同的人生，一个不同的人生里每一个阶段啊，一个不同的表现，它都是唯一独特的。那它叫做别境，要使别境生活的好，那就必须要透过欲、圣解、念、定、慧，那这是。我们可以调整的五个法门，你要看清楚的，那你就去看，换个想法更好。看那个寻找着力点，就是我那里头就是在讲这个的。那再来就是善法的问题。什么叫善法？这个生命本身是一个别境，可是你要让你的生命里头，你又过得比较充实啊，你不会感觉到这个人生这个生命是一个无常的，所以我就很消极的。这不是佛所要的。佛所要的是希望你在无常的生命当中，啊，瞬息万变的生命当中，你可以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智慧增长，可以创造福报，可以创造欢喜，所以有善法，是不是？啊，这善法里头有11个，是不是？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回过头来，你必须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深任生活的人，所以。郑老师又把这个善法又给他取了一个新的，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胜任自己。就是我们常常说我要胜任我的工作，那你好像是工作你能胜任是没有错，是很好，但是你好像有一点你去救那个工作了。其实人真正生活的好，不是只有胜任工作，也要胜任生活。所以，但是胜任工作或胜任生活，最后都必须胜任自己。什么叫胜任自己？我今天碰到了一个不如意的事情，我也能胜任，胜任自己。我今天碰到了一个不愉快的人生的遭遇，我也能胜任。我今天突然间，这个整晚都停电了，我也能胜任，睡得很好，那就是能胜任。所以能胜任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重心。那么再下去还有很多烦恼法，所以烦恼法还很多，它都是教我们怎么去调整。那个因缘所生法的那一个所谓一合相的问题，但是所谓的一合相不是一合相，所以才是佛所说的一合相。看清楚，他的意思就在这里。我们知道一合相是非一合相的，我们看清楚了，那你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很像孩子在办家家酒，你。跟一些小孩子办家家酒的时候，盖一个房子，对不对？用泥巴当饭，对不对？弄了很多的 炒当作菜，一盘一盘都端出来，然后玩得差不多了以后，然后大家把它踢一踢，说我们该回家了，然后就回家了。我小的时候玩家家酒就是这样玩的啊。现在在都市的小孩子就只能在家里用志高游戏啊，这样去玩。那我们以前是真的用砖用石头叠出一个房子，几乎小孩子都可以钻进去的，那才叫做玩家家酒，是不是？女生就真的在煮饭，男生是他不是饭，是煮的是泥土，对不对？男生呢就出去啊，去盖房子做什么东西，玩的实在是很快乐。可是玩完了以后，然后说我们该回家啦，拍拍手就回家了，回家就是回极乐世界嘛，是不是一样的比喻嘛？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一合相这个生活里头，你如果看出这个道理出来的时候，那我们会觉得，我们看我们的子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一合相，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合相，老板跟这个伙计之间也是一合相，因为它是一合相，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看得很清楚。我只是暂时啊，在这一合相里头，我看得很清楚很开，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是雇主啊，这个啊